對此一羅生門，觀察人士話：呢個係商業拼購中你來我往嘅談判策略，應屬正常，亦都可能係針對股權收購喺唔同時間點上嘅不同算法或者解讀。但不管如何，佢哋話此交易案嘅主導者特朗普政府睇嚟並冇讓步，仍堅守不賣斷就退出嘅立場。呢個先至係觀察重點，因為只有賣斷先至能夠確保美國用戶嘅數據安全同美國嘅國家安全。只不過而家呢一宗交易案因牽涉到美中兩國複雜嘅政治角力，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林宗南話，最終可能要以台面上冇賣斷嘅實質賣斷安排先至能夠收場。綜合《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報導以及各方透露出嚟嘅信息，目前美國政府審查中嘅 TikTok 並購案大致細節為：TikTok 將喺美國德州組建新公司 TikTok Global，預計僱員25,000人，以管理美國業務同美國用戶嘅個人數據，並開拓國際市場。屆時，美商公司甲骨文同沃爾瑪將注資，分別佔股12.5%同7.5%，剩余嘅80%股權則由字節跳動持有。由於包括大西洋大眾公司同紅杉資本等在內嘅美資原本就持有約40%字節跳動公司嘅股權，因此交叉持股盤點下嚟，美國股東最終對 TikTok Global 嘅實質持股應達53%，高於字節跳動約47%嘅持股。TikTok Global 仲計劃喺成立1年後在美股上市，屆時原始股東嘅持股將進一步稀釋。至於呢個是否代表美方股東未來會透過公開市場嘅收購嚟讓字節跳動嘅持股進一步降至30%，甚至如甲骨文執行副總裁肯格魯克所言，字節跳動最終零持股則仍未可知。字節跳動9月24號星期四指出，該公司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同《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規定》，向北京市商務部提交咗許可申請，正在等待北京市商務局嘅受理決定。此前，中國官媒如《環球時報》同《人民日報》都已經計透過社論放話，暗示中國政府唔會同意呢一宗不平等、違劣 TikTok 及損害中方國家安全同尊嚴嘅交易案。美國之音以電郵致函字節跳動北京總部，徵詢其向中國政府提出申請嘅交易案嘅細節，但未獲回應。對此併購案之最新發展，林宗南教授同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平息，此案嘅最終主導權仍在特朗普總統嘅手上，而佢星期一嘅最新表態先至係觀察重點，代表美國政府仍堅持要 TikTok 完全切割賣斷嘅立場。特朗普總統星期一喺接受福克斯新聞電視採訪嘅時候明確表示，如果我哋發現佢哋美方股東冇完全控制權，咁樣我哋就唔會批准呢筆交易。林宗南教授話，目前針對併購案所透露出嘅混亂信息，代表台面下嘅談判仍在進行，但此案因牽涉到美中政府嘅角力，最終可能要顧及雙方政府嘅國家尊嚴或面子，先至能夠達到特朗普總統要求嘅 TikTok 實質賣斷之最終底線，亦都就係台面上冇賣斷嘅實質賣斷。亦即表面上睇嚟 TikTok 股權冇賣斷，但實質上美國股東係全權掌控嘅。佢話面子上或者係冇賣斷嘅實質賣斷，從美國嘅角度嘅話，佢希望全部都係美資，但係咁樣嘅時候，中國政府嘅面子放喺邊度？所以目前嘅話，必須要設計出一個雙方政府都有下台階嘅方案，可能係台面上係冇賣斷嘅賣斷。若以此原則嚟推斷現在嘅並購安排，合理嘅解釋或者係 字节跳动暂不需要买断 TikTok 的美国业务，亦都就是新成立的 TikTok Global 会先以美中合资公司的形式运作，但未来上市后或者透过交易时程的安排和约定，会慢慢使中方股东逐渐出脱持股，直到卖断，届时 TikTok Global 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纯美资的公司。或者这样的方案略有缓兵之计的味道，但却是能够使中美政府目前都能够同意的妥协方案。只是对美国来讲， TikTok 若没有一步到位卖断，就非一劳永逸，亦需考虑日后会不会有杀出程咬金坏了这一盘棋的风险。另外，林教授说，若此交易真的定案，在美中合资阶段的 TikTok Global 如何处理美国用户的数据亦都是一大观察重点。他说，若股权易手后， TikTok Global 还是原旧有的数据存取方式和管理人员，这样就是换汤不换药，代表特朗普政府在解决美国用户数据安全和国安疑虑上打假球。林教授说，中美合资的公司经手的所有数据中心数据都是在美国，这样的话可能就可以确保当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安顾虑，如果没有， TikTok 还是要按照原来营运的方式，只是在股权上美资的股权占多数。如果特朗普这样还答应，你就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纸老虎，他不是玩真的。谢田教授则认为，只要字节跳动仍持有 TikTok Global 的股权，不管是三成还是四成，就仲是大股东，代表中国政府仍有管道可以轻易存取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尤其上市后股权若高度分散，再加上部分美国私募资金投资人根本只在乎利润不管营运，这种的情况下很可能只要持股 5% 就是最大股东，就可以把持公司的实质经营权。又有甚有，他说 TikTok Global 内部只要还有亲中派的中高阶管理阶层，即使没有持股，但他们若仍有权存取用户数据，就有可能配合中国政府秘密提供机密资料。因此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安威胁绝对不会因为股权易手而获得确保。对于这一点，谢田认为特朗普政府看得很清楚，应该不会轻易让步，中共是在意的，并且他是刻意的，一定要去操控的，所以有这 30% 也好 40% 也好，他绝对是可以操控的，他要有心去做的人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特朗普亦都认识得很清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的切割。谢田说， TikTok 广受美国年轻人的喜爱，商业模式成功，但其实是一个愚蠢的娱乐平台，亦无益于年轻人的健康，而且 TikTok 的技术含金量并不高。他质疑中国政府制出限制字节跳动出售演算法等关键技术的禁令，除了目的在同美国政府对抗外，根本不是怕技术被抄袭，而是怕过去透过 TikTok 摄取美国用户数据的管道、历史数据等事迹败露。他说，这个演算法刚刚是有问题的，这个演算法内中共现在不敢让它公开。谢田教授认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的算法里面包含了怎样采集数据、怎样输送给中国，这一方面中共不愿意、不敢给人公布看到。谢田说，美国大部分的网络公司都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亦需要广泛的立法来更严格的限制他们流出或者转买所收集到的数据，但不同于依法可以拒绝提供数据给政府的美国公司，好像 TikTok 这一类中资公司必须完全配合中国政府来提供数据，且大多数为迫害人权或者自由之用，是迫在眉睫且正在发生中的威胁，特朗普必须优先处理。不过对于特朗普封杀 TikTok 一事，中国环球电视网特约时事评论员莫天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美国正浮现出一种带有特朗普特色的新形态资本主义，尤其从此并购案最后出现的竞标者，竟是高度支持特朗普的直谷人，亦都就是甲骨文的创办人拉里艾立森嚟睇，其实一再违背美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法治体系。他认为网络公司对个人数据的滥用并不一定构成国安威胁，因此美国从国安角度切入对一个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整治颇为荒谬。虽然特朗普的确已经成功设定议题，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政治利多。相对的，莫天安说，他认为外国势力利用数据分析来影响某国的选情或内政，则是已有潜力，而且是比较合理的顾虑。因此若美国从这个角度来封杀 TikTok 是比较企得住脚的，只是持股所有权亦都不是根本解决之道。莫天安说，细节藏在魔鬼里，如果美国对 TikTok 的顾虑在于其对美国内政的非法影响力，这样谁持有 TikTok 所有权并不重要，你美国政府只需要增加公司运作的透明度，以便快速察觉到可能产生的非法影响力，就可以因应所谓的国安威胁。莫天安说，依现有的交易条件来看，TikTok 并购案若最后是以中美合资的形式来拍板定案，这样对解决两国的争议倒不失是一个最佳结果。这个代表两国都必须有所让步，有所妥协，才能够最终达成协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